今天要分享的经文记载在旧约的箴言三章一到十二节。那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可以先一起翻到经文，如果你有带你的手机也可以打开你手机的圣经，可以一起来诵读这段的经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看屏幕，我们一起来诵读在箴言的三章一到十二节。好，一起。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岁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好，经文暂时读到这里。那这段的经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路，在第五节还有第六节里面讲到的，他必指引你的路。那大家在读经文的时候，你会留意到我标了一些红色的字体，对不对？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很特别，它有很多的命令式的对比一个就是要，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或者他用不可这个词来表达。那在这个对比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命令非常的清楚你要怎么做，然后你不要怎么做，然后在这个命令以后呢，他接下来就有一个的祝福，或者是有上帝的一个赏赐，他就给你。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到有好多这样的对比，也有看到上帝的一个赐福。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来走你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这有一个关键的经节，就是在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他给了我们其实有好几个的锦囊我们知道锦囊是很重要的，在武侠小说里面常常高人给你指点的话，他会给你什么呢？就会给你这个锦囊有锦囊妙计。通常如果给你三个锦囊的话，你就可以下山了，下山以后你就可以一路可以很顺利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拿一个锦囊出来，里面一定会有妙计会解决你遇到的问题。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给了我们至少有六个的锦囊，我们来看有哪几个第一呢，就是记住法则，谨守诫命。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要谨守我的诫命。那这个呢，就是第一个的锦囊上帝的话语提醒我们的。在这里呢，这个法则，你看它旁边有一个的小字它也翻译成指教。其实呢，在原文里面呢，它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原文叫做 Torah， Torah 就是指那个的律法，其实就是旧约的律法。但如果这个词它前面没有任何其他的修饰词语的话呢，那它就是指神的律法特别是指旧约的摩西五经和摩西的律法。可是在这里呢，它加了一些的修饰词，比如说是我的法则我的诫命，加了这个呢，就代表它 啊，不是直接等同于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律法，而是在这里这个作为父亲或者母亲他的一个教训。不过呢，这个教训呢，它是有个基础的，它是根据旧约的律法，它是建基于神的律法上面的。所以呢，这个法则，我的法则或者是我的诫命呢，其实是在神的律法这个基础上面来教导这些的年轻人。那这里我们知道这个箴言大部分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他这里呢，他也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他去劝勉一些的年轻人，告诉他们人生的路要怎么走，你要怎么在你的具体生活里面要活出你的信仰。所以他这里第一个很重要的法宝也是锦囊，他说要记住这些法则，要谨守诫命。那究竟这些法则是什么呢？刚才我分享的就是如果直接来讲，就是圣经里面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摩西律法，但是他这里加了我的，就代表是他自己的一些家教或者是他的家里面的一些的准则。而这些的准则呢，是建基于神的教导，建基于神的律法的。那很重要首先我们要明白，要清楚这些的教导是什么，然后呢，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就是第二节里面所讲的，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那这个他呢，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些的法则、这些的诫命。那如果你记住他的话，你谨守他的话，这样会带来一个的结果或者是一个好处，就是让你的日子呢可以长久，然后你生命的年岁还有平安呢都会加给你。意思是什么呢？你至少得到两样的祝福，第一样呢你可以长寿，第二样呢你可以平安。其实平安跟长寿呢也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想有的，那中国人可能还多一样，就是想富贵平安还要长命还要富贵，那你缺一样好像也不太好。如果你只是很长寿你没有平安，那你日子就很难过了，你还不如不长寿，对不对？那这里讲到说，你既想长寿而且你还得平安，你的日子非常的平安稳妥，你过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有上帝的律法，你有准则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知道怎么有走你的人生的道路，你知道你的每一步要怎么样走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也知道你的生活的准则应该是怎样，你做事情你有一个的标准，你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做。这个呢就是首要的，就是记住上帝的法则，记住他的诫命。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明白圣经的一个要求，按照他的指引他的教导来生活。在这里接下来呢，他又给了另外几个的锦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应该怎么做呢，才能够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当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因为罪的介入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很清楚或者是很明显的体现出来，我们每天都过得好像很充实很平安很好有些时候我们会受罪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困苦，很多的艰难，也许心里面有些时候也会失去平安。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更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你，让你能够在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能够在他里面你找到了真正的平安。那第二件的事情，第二个的锦囊就是要长存慈爱，保持诚实。这里讲到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要刻在你的心板上。那这里的慈爱呢，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呢，它其实应该翻译成忠诚会比较准确一点在原文里面应该是翻译成忠诚会比较准确。那但是在这里它翻译成慈爱呢，是一个常常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常有的，而且这两个词就是慈爱跟诚实这两个词呢往往是放在一起的。所以你在读诗篇、读箴言、在读旧约很多的经文里面，常常会看到它把诚实 他把慈爱跟诚实会放在一起来使用，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他们的意思是相近的，就是一个非常的忠诚，非常的信实，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个字眼，就是这两个词通常用在什么情况呢？就是用在立约的这种情况底下，就是两个人的一种盟约的关系啊，它是用在这种的情况底下，所以它是一个立约所用的字眼啊，就是一个盟约的用词。那它表明什么呢？表明一种很稳固的、很持久的一种互信的关系。那这个可以用在人和上帝之间啊，也可以用在人与人之间。问题是现在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失约还有一个是失信的年代里面，你同意吗？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已经不守约了，而且呢也不守信，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活在一个失信还有失约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放鸽子啊，常常你跟他约定了，他会不出现的，你常常跟他谈好了，他会反悔啊，那他会欺骗，他没有诚实在里面，他没有忠信在里面。所以呢你会发现你很难跟他在保持那种的关系哈，因为中间有一些的欺骗，或者是不诚实，或者是他不守信不守约。那我们也看新闻，常常都会看到经常有说的假货哈，最近是那个还有水货啊，还有很多的诈骗在里面，这些就是失信哈，他没有信用哈，不诚信。那还有不守约的，那不守约我们自己常常也会犯啊，我约了你本来八点钟好，早上可能你八点半还没有见人，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的活动，我最近有比较多的一些体会啊，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办一些的活动，不是可以网上报名吗？也没有网上报名过，你报了名，可是你当天没有出现，然后你没有任何的交代的，肯定有哦。我知道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有哈，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报哈，不管然后。有的话我先报，可是呢反正我不用交钱嘛，所以我到时候我就不出现哈，我有事情我就跑了，也没有一个交代。所以这个就是失信哈，失约的一个时代，我们常常也会受这个影响，我们没有了诚信，没有了这个所谓的忠诚在里面，所以就很多事情呢我们就会遇到困难，我们就会陷入那种的困境里面。那不只是有些时候我令到别人陷入困境，我自己也陷入困境。所以这里提到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长存慈爱，保持诚实，其实是同一样的事情，就是你要有诚信，你要守约。而这个约呢在圣经里面讲到是一个叫做盟约哈，是讲到上帝跟人立约的这种盟约。上帝跟人立约呢，他从来不会失约的，也从来不会不守约的。上帝给人立了约，他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对人来讲，人在上帝面前他要立愿，或者是他跟其他的人之间他要许诺的话呢，他也应该有这种的盟约的守则在里面，他要守信，他要守约。这个呢也成为我们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让我们的人生走得更加平坦的一个很重要的锦囊，守约诚信。那在这里讲到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得到上帝的赐福哈。这个赐福是怎样呢？就是在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那蒙恩宠意思是什么？神很喜悦你，然后呢人呢也很喜悦你，就是说你基本上是神见神爱，然后人见也是人爱，就是你很受欢迎啊，你的这个形象很好，别人对你的印象很好，你在别人眼中哈，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形象，那你是一个守约的一个有信用的人，然后呢你也蒙别人的一个爱戴。那第二呢就是说有聪明，那这个翻译有点特别哈，就是在其他的译本里面不会这么翻译，其他的译本比如说新译本里面它会翻译成得美名，就是得美名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美好的名声哈，就是你有美好的名声，你的个人的形象你会被建立起来，你在人面前你有一个很美好的名声，所以你做事呢会比较容易成功， 你有名声的人，你信誉好，不管你是做生意还是你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你都一定会比较容易成功，很多人愿意跟你合作，很多人愿意来帮助你，这个是很重要一点。守约就是长存慈爱，保持诚实。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的锦囊，第五节第六节，这个也是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的中心或者是核心的金句，就是这里讲到说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里讲到说还有一个就是要认定他，至少有两个要，一个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第二呢就是要认定他。怎么样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呢？专心仰赖耶和华其实是跟后面这个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是相对的，它是连在一起讲。也就是说当你依靠你自己聪明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有点小聪明，我们都会用尽我们各种的方法来办成我们想要办的事情，很多时候到了最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会来祷告。我们不会说一下子有事情我们是先祷告来寻求神的这个心意，而是透过我的小宇宙要发挥一下，然后想 A 和 Plan A Plan B 各种方法，然后找我的人脉，找我的资源，所有的人可以帮我的人我都列了一遍，看就找他，最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帮我的，或者说最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成功，或者说我所有的资源都动用了，我所有的方法都用上了，结果没有成功，我才很垂头丧气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求他的指引，求他的帮助。这个就是很多时候人他靠自己的聪明，他要想用他的小聪明来办成那些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晓得怎么去依靠神，我们就不会去想到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好好祷告，来询问他的心意，看看这个事情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我们很少这样子。所以这里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意思是说你不要再依靠你自己了，不要靠你那点小聪明，你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那里寻求智慧和指引，让他来帮助你，来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而且呢这里讲到说，特别是第六节说你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什么叫认定啊？不是你拍拖的时候我认定就是他了不是这种的认定。认定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的意思，知道，这个知道不是一般的知道，就是你跟他非常的熟悉，你跟他有那个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你很清楚的知道他，你很了解他。知道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很明白上帝的律法，很知道上帝的心意如何，很知道上帝要你应该怎么做，这个叫知道。而且呢在这里也跟我们的经历有关，这个知道不是头脑上面的知道，而是你有实在的经历，你经历过上帝对你的带领，你跟他是有那种很密切的关系的，这个叫认定。而且这里特别强调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一切不是某一件事情，不是只是你要找对象的时候的那件事情，而是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情，包括你找工作，包括你将来希望留在香港呢，还是说要回内地呢，还是继续在进修等等，是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要认定它。然后这里给大家的一个应许呢，就是他必指引你的路，意思就是说神一定会很清楚的来带领你，让你知道要怎么走，这个不会很模糊的，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当你很认真的专心仰赖他，来到他面前，你认定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带领非常的清晰，你应该知道人生的路要怎么走。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些时候有一些的反例，特别是在 箴言里面有另一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些时候人呢不喜欢寻求神的心意的，喜欢自己走自己的路的。那在箴言16:9这么讲哈，你们不用翻哈，我念出来就好。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心里面在筹算我们要怎么走哈，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我们会很多的筹算，可是呢，只有神哈，只有耶和华他指引我们的脚步。你再筹算，可能你还不知道你要怎么走，你还是想不明白。有些时候你想得很好，可是呢，未必那个事情就会成就。就像新约里面雅各书4:13-17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想去做什么，还记得吗？他说要某一天他要去做买卖哈，去某城里去做买卖，能够去赚钱。可是呢，其实明天如何他还不知道。经文说，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只是神若是许可的话，你就可以做成这件事情，或是做成那件事情。如果神不许可呢，其实你就做不成。所以这么简单，只是做买卖，他想去哪里做买卖这么简单，其实都不是他怎么想就怎么成就，也是需要上帝的旨意来成就。因为明天如何他实在不知道，他明天还有没有生命呢也不知道，因为那个不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所以这里讲到说他必指引你的路，那这里讲到这个你呢是很独特的，就是指我们每一个独特的个体。那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呢会不一样，所以你的路跟我的路其实也不一样。那每个的毕业生，每个的弟兄姐妹，神对你的带领也不一样。不是所有人都会留在香港，不是所有人都会回内地，也不是所有人都要继续的进修。每个人有不同的带领，因为上帝知道，他清楚你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他有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独特的，是跟其他人呢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必要看其他的人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会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看我们那个室友他已经找到工作了，而且那个的工资很高啊，所以呢我很焦虑，我还没有找到啊，那好像没有平安，我一定要找他差不多的啊，甚至呢会比他要好的，工资要高一点，可能我们就会有这种的比较。可是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的路是不一样的，我不必要跟其他人一样，也不必跟其他弟兄姐妹一样，不必要去比较，因为神才最清楚什么样的工作，什么的路最适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清楚那条路要怎么走，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哈。就像耶稣他的门徒其实也有很多的疑问啊。耶稣的门徒不是有很多在跟从他吗？跟从耶稣的时候，有的已经跟了3年多，他们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有的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哈，但是有的呢信心会有疑惑哈。像多马，我们知道多马呢是比较多疑的一个门徒，所以呢他跟了耶稣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他还不太清楚要往哪里去的。你还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有这么讲吗？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在说这个之前呢，他已经告诉他们说他要去升天哈，要去预备地方给他们，然后才跟他们讲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就是耶稣常常跟他们讲他要上十字架他要被钉哈等等哈，这些他们应该都有听过。但是呢多马呢还不太清楚，他就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就是耶稣刚刚才讲完他要往哪里去，但是他马上就问了，主啊我还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很多的人他们跟从了很久，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你信主一段的时间，甚至有的弟兄姐妹信主都蛮长时间的，他还不清楚的，还很迷糊的，他好像真的就像一个迷羊一样，他很混乱，他都不知道他的人生的方向，不知道他要往哪里走，很不清楚，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属灵的状态是如何，很迷糊。其实以色列曾经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境况，他们在旷野里面大概有40年，他们兜兜转转， 他们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给了我们一个的锦囊，他说要专心信靠仰赖上主。这个呢就是要求我们跟上帝要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你要很依靠他，你要定睛在他的身上，你要跟他有很好的关系，你才明白上帝对你的心意如何。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问，那我怎么样来明白神的心意啊，神的旨意啊？所谓神的旨意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课题的，就是我们很难讲得清楚，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去明白神对我的带领。其实我们要明白神对你的带领的话呢，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基本而且是首要的一个条件。假如你跟神没有什么关系的话，或者你跟神的关系很疏远的话，你怎么去明白他的心意呢？你明白不了的。就像如果我跟你的关系很疏远的话，你想什么我其实不太清楚的。但假如说我跟你的关系很亲密，我跟你的关系很好，你其实不需要说什么，一个眼神哈，一个动作，我大概知道你心里面要想什么，你想做什么。这个就是关系哈，你跟神的关系也一样，这个是首要。第二呢，也会有一些的标准哈，让我们去知道神的心意。当然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比较大的原则，在圣经里面有大的原则告诉我们神认为什么是对的哈，像我们按照这个大的原则去做。当然我们说有一个终极的最高的旨意哈，就是上帝的救赎，这个是救恩哈，就是救赎的计划，从创造到堕落到拯救到新天新地，这个是神最高的旨意。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的人生都应该在这个的大的蓝图里面，我们是属于在这个大的蓝图里面。而在这个最高的旨意底下呢，神要对每一个人呢有具体不同的带领。那这个带领其实都要最终回归到神的整体的救恩的计划这个蓝图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有的人可能是成为传道人，有的人成为牧师，有的人成为宣教士，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呢在他的工作的岗位里面呢去见证福音哈，见证神的荣美，去活出美好的见证。那这个呢就是神对人有不同的带领。可是不管你做什么样，你做宣教士，做传道人，还是做其他的工作，同一个的目标，达到最高的这个旨意，就是要上帝的救恩来成就哈，上帝的大的蓝图，我们都在这里面。但具体你要做什么，你要慢慢的来求问，神会在你身上来彰显他的这个恩典，也让你发现你的恩赐，知道在哪一方面更好的来被上帝来使用。那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走错的路呢，会比较麻烦哈，我们会发现原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要想达到某一些的目的，可是最后发现其实已经走错了路了。那这样你就觉得你的人生会浪费了。有些时候特别作为家长呢，我们会想让孩子走我们想要他们走的路，然后不让他们走他们想要走的路了。大家有看过那个电影叫做三傻大闹宝莱坞吗？在香港应该翻译成那个坐死不离三兄弟哈，那在大陆就是三傻大闹宝莱坞。其实讲到几个年轻人要追求他们的理想，要想走他们的路，可是他们的家庭呢，可能跟他的想法不一样。特别里面有一个主人翁叫做法汉哈，他的父母就很想让他成为一个工程师，说要他读工程学，可是他自己的爱好他是想读摄影，他想做那个野生动物的摄影师。结果他很痛苦，因为他跟他的父母的意愿不一样，所以他在班里面学习的成绩倒数第一。不过最后他有改变，他真的能够发挥他自己的恩赐，他在野生的这个摄影里面就是拍那个野生动物，他出了几本的摄影专辑，他在那方面有很高的一些成就。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来安排，也不是我们为别人去安排，更重要是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 他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然后上帝要怎么用我。好了，第四个锦囊，敬畏上主，远离恶事。第七节也讲到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好了，这个敬畏上主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敬畏神很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人没有敬畏的心才出现，包括刚才我所讲的什么假疫苗也好啊，什么水货疫苗也好啊，包括很多的毒奶粉也好，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敬畏，他们对神没有敬畏，不敬畏真神，所以他们就可以没有道德的底线哈，可以无法无天。所以我也听说过，也有一种就是把那个医疗的废品哈，他们用来做那个婴儿的用品的，那个也是很糟糕哈。就是他们专门收那些医疗的废品来做婴儿的这个奶嘴啊、奶瓶啊这些，没有道德的底线啊，因为他没有敬畏的心啊。他对神没有敬畏，所以他任何的恶事呢他都可以做的，他都敢做的。但假如说我们有敬畏上主的心，我们对真神有敬畏的话呢，我们就很自然，我们就会远离这些的恶事哈，我们就会跟他们又划清界限，我们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们不会在那些恶事上面有参与，我们的人生就不会走那些的歪路，我们就能够走在正路上面。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里第八节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哈，这些都是代词，代表什么呢？他用身体的某一部分来代表你身体的一个整体哈，就是一个全人，代表你的全人都能够得到保护，得到平安，有健康。这个全人不只是你外在的这个身体哦，也包括你的心灵哈。其实这个包括你身体跟心灵的一种的健康。上帝对你的祝福是这个，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的身心灵都会健康，你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好，第五个锦囊，第五个锦囊是乐意奉献，尊荣上主哈。这里讲到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也就是说，我们很熟悉的，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哈，在崇拜的时候我们也有奉献。而这里讲到说要奉献什么呢？奉献财物，还有一切粗俗的土产。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特别强调要粗俗的土产。粗俗通常是最好的啊，如果你有做农夫啊，你应该会知道，通常粗俗的果子是最好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把你最好的献给主，而不是最不好的那些卖不出去的哈、啊。然后如果你要卖水果的话啊，那些卖不出去的就送给朋友吃啊，卖得出去的话就卖高价，卖不出去才送给人。那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把一些我们的零碎啊来献给上帝，而不是把我们最好的来给上帝。也包括不只是在金钱方面啊，也包括在时间啊、精力，在我们的恩赐方面，我们都是把一些很多我们觉得比较零碎的那部分给上帝。比如说我们读经的时间也是很零碎的啊，可能是晚上睡觉之前呢、啊。我也要认罪，有些时候我也是哈，这最不好的时间给上帝，或者说最零碎的东西来给上帝，或者是你把金钱也是哦，那个啊、哦、是最少的那个就给上帝啊。曾经有一个小的故事，讲到一个孩子哈、哦，妈妈叫他要去奉献呢，那他手头上呢有两个硬币哈、哦，一个是五块钱的，一个是十块钱的。那他妈妈叫他去奉献的时候，你猜想他奉献哪一个？那个小孩奉献五块还是十块的硬币啊？他奉献十块的硬币，为什么？因为十块的硬币比较小一点哦，你知道吗？他就想，哎，我把小一大一点的留给自己，好，小一点的就给上帝。那十块的硬币小，结果呢，他奉献的多的那个，这个蛮有趣的哈、哦。其实他本来想奉献那个少的给上帝，多的留给自己的。所以这个叫我们要乐意奉献， 奉献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的举动哈，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表示我们对神的一种尊荣，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付出。我们当我们愿意去付出的时候，第一呢，这里讲到说是可以尊荣耶和华，就是还有就是说我们能够透过奉献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怎么样去让你的生命能够学习去分享，能够去祝福到其他的人，这个是很重要。假如说一个人他没有这种的素质，他没有分享的话呢，他的生命是很枯干的，他的生命呢也是非常的缺乏影响力的。现在很多人他们都在讲这个分享哈，讲共享哈，就算是这个社会也讲共享，可是跟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的所谓的分享是有不同的。我们的首要，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因为我要在人面前要拿很好的名声，乃是因为我要尊荣上帝，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因为我要获得好的名声，别人称赞我，或者是某一些好处。那我曾经也跟一些的所谓有钱人哈，他们去做一些慈善的活动，那他们基本上是为了他们的企业的形象做宣传的，他们去做那个事情，而不是出于他们去真正爱那些的人，或者是真正想帮他们。当然可能有一点点哈，不过更多呢是因为他们要宣传他们的企业的形象，他们要做那个。而我们基督徒却不一样，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要尊荣耶和华，让上帝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能够彰显上帝的美善的，人家看到我们就看到上帝的那种美善。好，最后一个锦囊就是要谦卑顺服，接受管教。我想这个是大家最不想要的锦囊，其他几个锦囊应该都可以哈。但是呢，讲到这个接受管教的话，我想大多数的人呢，他们都不愿意或者是不想，因为管教通常都很痛苦，而且是不好的。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呢，其实是很痛苦的。不过呢，管教呢有很高的价值在里面，因为这里讲到说，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悦的儿子。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走人生的路会走错，或者会偏行己路，或者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也会犯错，也会犯罪。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很重要，只要你回到上帝面前，你要悔改，接受他的管教，你的人生还可以重新开始，你还可以能够得到力量，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而不是说我犯错了，然后我做得不好，然后我就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个是讲到说，当我们看重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还可以继续的有力量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走到正路上面。我们走偏了，神还会把我们带回来，因为神爱我们。神好像这里用的比喻一样，他像父亲哈，责备儿子一样责备我们。我想没有父亲不责备儿子吧，都会责备哈，看他做错了都会去责骂他。那我们的神呢一样的，他爱我们才会去管教我们，他可能有些时候出手还是蛮重的哈。如果我们太不听话的时候呢，那上帝出手就很重。其实上帝不愿意那么重了，上帝其实还是愿意用他的手来抚摸我们哈，引领我们。只是有些时候我们犯的错太严重了，我们也不愿意去悔改。求主帮助我们，在箴言十四章里面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为那条路是正的，可是呢却引致死亡哈。箴言有对我们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可以走偏，不过呢走偏的时候你要接受神的管教，你要走回正路上面。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当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左边呢就是 锦囊哈，右边就是上帝的那个的赏赐。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左边哈这些，我们在神的带领底下，我想你的人生一定是非常丰盛，你的人生一定会很有意义，你的人生一定会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赐给我们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的人生知道怎么走，你也时刻在引领我们，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在正路上面，也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活在你的旨意里面，也能够一生来跟从你，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也特别求你与将要毕业的同学同在，不管他们将来去到哪里，他们将来从事怎样的职业，愿他们一生被你来带领，能够在他们身上彰显你美善的旨意。主，谢谢你，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